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Tina 营养师。今天的说书时间，跟大家分享的书叫做《医生说请你运动时》，最强女性对症运动指南，日本首席体能训练师教你一次五分钟改善肥胖、浮肿、自律神经失调、更年期不适。作者是日本的体能训练师中野詹姆士修一。作者在写这本书之前呢，其实已经写了一本男女通用的书，后来他发觉呢，女性的读者很多，所以他又为了女性的读者出了一本专门的书籍。这里面呢，当然是跟前一本一样，都有在教一些做运动的方式，可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观念是很好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你曾经想过自己需要激励吗？你希望以后年纪大的时候，或者是你卧床的时候，你是可以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的吗？还是你想要请一个看护来帮助你的生活起居呢？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想要自己好好的过生活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这种，没有人想要躺在床上让人家来帮你的。那么人呢，其实过了三十几岁之后呢，肌肉量其实是会每年下降一个百分比的哦，比你脸上流失的胶原蛋白还要快。所以其实练肌肉呢，对于身体健康来讲是很好的。那么肌肉不足呢，可能会有一些各种症状都会出现，像是很常见的肩颈酸痛、双脚水肿、自律神经失调、更年期，或者是跟你生产啊好不好生、生完之后的恢复力都会有关系。在我们的门诊最常见的当然就是肥胖啦。很多人的肥胖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体脂肪很高哦，而是因为他的肌肉量太少，所以他看起来呢会觉得自己好像都身上的肉都软软的，那是因为肌肉量不足的关系。你可以在外面看到很多在穿一些中空装的女生啊，都很瘦很瘦，但是来我们这边量了体脂层之后发觉，诶，其实他们的肌肉量都无敌少的，当然脂肪量也是少，就是在正常值的范围里面。可是这样子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就是你很有可能就是以后在活动量的部分，或者是你可能在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出现刚刚讲到的那些症状。因为肌肉量多的话呢，其实是让我们的身体基础代谢率是可以变高的。像常见的肩颈酸痛啊，有时候是因为你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血液循环不好，加上你肌肉量又不够，如果中间又有很多的压力出现的话呢，就会很容易反反复复的让你常常出现肩颈酸痛的问题。双脚水肿的话也是，小腿呢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心脏，因为我们血液当中送出的血液呢，心脏当中送出的血液呢，它其实会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再流回去我们的静脉。但它其实流到脚，要再逆流回去心脏呢，它其实是一个违反重力的现象。那你如果单靠心脏去维持这件事情的话呢，心脏要承受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小腿这边的肌肉呢，就会来帮助这个作用产生，就是我们透过血管周围重复的收缩跟松弛的这个动作呢，把血液朝心脏的方向去推挤回去。这个现象呢，称之为静脉回流。然后呢，肌肉在做这种运作的方式呢，和挤牛奶很像，所以它会称之为挤乳作用。那当然水肿呢，其实和你的下肢有没有静脉曲张啊，月经之前啊，或者你搭飞机，心脏啊，肾脏，甲状腺的功能如果都不好的话，其实也会引起水肿。如果你排除这些问题的话呢，其实很有可能你平常水肿的现象出现是因为你的肌肉量不够哦。那么长时间的肌肉量不够呢，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日本呢，它有把它定义一个名称叫做运动障碍症候群，也就是说你的关节啊、骨骼、肌肉等运动的器官衰退了，衰退到你难以独立生活的这个状态。日本有去估计哦，他们可能有一些预备军加上确定有这样子症候群的人呢，大概有4700万哦。他的检测方式呢，其实你要说简单也简单，难也很难，就看做不做得起来。叫做什么？叫做单脚离地。你可以呢去找一张大概超过40公分的椅子，然后你坐在上面呢，双臂抱在你的胸前，交叉在你的胸前面，一只脚伸直离开地面，你不靠任何的力量 就是单靠你的另外一只站在地上的脚站起来。那你完全站起来之后呢，你要维持3秒钟不能摇晃。如果你站不起来，或者是你站起来之后马上左右摇晃，或者是离地的那只脚碰到地面的话呢，代表你未来很有可能会是运动障碍症候群的预备军哦。所以即便是20几岁的女生，当你的肌肉不够的话呢，也有可能是没有办法用单脚从椅子上面起身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症状出现呢，就应该要好好的把你的肌肉量练起来。女生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女性荷尔蒙比较高，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你会练成像金刚芭比那样，而且你的训练量也不够，所以不用担心这件事情。那一刚开始要练肌肉的时候，当然会是比较辛苦的嘛，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作者呢，其实在里面都有一些影片跟图片去告诉你怎么样从简单的方式去把你的肌肉量逐步逐步的练起来。练肌肉呢，其实有3个法则。第一个就是过负荷。过负荷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超过你日常生活的负荷的状态，就是诶，它不能是你平常就已经很习惯的事情，这样就练不起来。第二个要渐进性，就是你不要一次就用很重的重量或者强度太高，然后隔天变成发炎或者是很累的酸痛等等的，这样子的话肌肉也是长不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持续性，就是你不能就是做一做，做个几天后啊又休息了，或者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次或者是两次的这种训练，那这样的强度跟时间都太少了，也很难达到肌肉量的增加。所以我们不停的要去变换，或者是找到一个你觉得很有趣的运动来去做训练，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但要长肌肉的话，除了运动的训练之外呢，也不能忘记的就是营养的补充哦。作者呢有提到了一个观念也很好，就是你要吃的是很好的碳水化合物，就尽量也是吃，就在我们的说法就是比较圆形的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那蛋白质的食物之前有讲过嘛，就是蛋白质的食物其实也是里面有含一些油脂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挑油脂没有那么高又比较好的蛋白质的摄取的来源，才能够帮助你长肌肉。所以我们的饮食除了好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食物之外呢，还要加上低油的这个条件，肌肉呢才会在你每天或者是固定的训练当中逐渐的增加起来。如果你不晓得你要怎么吃，或者是你不晓得这些运动要怎么做的话呢，赶快来门诊找我们哦，我们可以帮你做详细的规划。作者呢也有提到一些就是运动上面或者是增加肌肉的迷思，就是有人会说，那我如果每天走1万步，这样会不会帮我长肌肉？答案是不太会。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练肌肉法则的第一条，就是要过负荷，超过日常生活的负荷。你一刚开始每天走1万步，当然对于你消除你皮下脂肪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做这件事情，它其实久了之后就会变成你的习惯了。当你的身体习惯了这件事情，你又没有改变任何的速度或者是强度的话，那它自然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了，因为身体会去适应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去变换你的路程，比如说，我今天多走一些爬坡，或者是我快走、小慢跑等等的，这些去改变都可以帮助我们肌肉量的维持。日常生活中呢，去给予肌肉刺激跟加以锻炼呢，才能够维持身体所需最低限度的肌力。我觉得作者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哦，所以大家应该要去变换一下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出现的这些习惯。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会问说，那做三温暖啊或热瑜伽等等的这些，也可不可以帮助我肌肉量的增加呢？答案呢也是非常的有限的，因为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温度高你就会出汗，在大量流汗的状况下呢，你的体重当然会减少啊，因为水分流失掉了嘛，等你把水分补充回去之后，体重自然就回来了。那再来的话，要避免急速的减重。急速的减重呢，它减掉的除了你的体脂肪之外呢，还有你的肌肉量。 那怎么样知道你减掉到底是脂肪还是肌肉呢？你可以看一下，有些人家里都会有一些可以量体组成的体重计，简单式的那一种。你可以看一下，你观察一下，如果你的体脂肪的脂肪量呢没有变多少，但是你的体重是有下降的，那么其实少的呢可能都是你的肌肉量哦。但有些人会说，我很不喜欢做运动后很累的感觉，怎么办呢？有没有做了不累的运动？老实说，做了不累的运动呢根本就不会有效果，因为你没有达到就是让你的超过你身体的负荷程度。做了运动会很累就更要做运动，这个是作者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如果你不去改变你身体的强度的话呢，那当然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刚好提到的肌肉量会逐年的下降，还有你的活动都会跟着卡关，就是运动障碍症候群。所以要对抗这些动作呢，当然就是要反过来更要去做运动，它才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一运动膝盖就会痛的人呢，没有办法好好做运动，这种呢其实也是因为你的肌肉量不够，你的大腿的肌肉没有办法好好的抓住你的膝盖的关节，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去做运动，让它越来越退化越来越萎缩的话，你做什么运动或者是甚至你连走路你都会膝盖很痛。所以要做的事情呢，如果你把你的膝盖痛的人呢去把你的肌肉量增加的话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其实是很大块的，所以它很好练，把它练起来了之后呢，关节有受到了保护之后呢，疼痛的感觉就会减少。所以呢鼓励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想一下自己为什么会需要肌肉量的这件事情，那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或者是你的体态有没有因为年纪增长了就跟着也增长了，这些很有可能增加的是你的脂肪，但是肌肉量呢是逐年减少的。就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现在的身体的肌肉量跟你的脂肪量到底配比是多少，欢迎来我们体重管理中心量一下体组成。如果呢你本来就有在测量的话呢，也鼓励大家看一下你自己的原本的测量的数据，去考虑一下。然后对女生来说呢，增加肌肉量来讲呢，可以让我们的体重是稳定的，生活呢也是会比较健康的，也可以改善肩颈酸痛、水肿，甚至是晚上睡不好的一些症状。那么今天的书籍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如果呢你有各种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些互动的话呢，欢迎在下面留言，也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么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